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身在尘世，心在法中；二、师父叫干啥就干啥才是真修；三、走师父安排的路就最安全。
身在尘世，心在法中。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感谢师尊在修炼路上给我安排的每一天，感谢师尊的悉心呵护和不断点悟，使我每次在困境中的阴霾化为乌有，从而增添无穷的正念，救度众生的信心。感谢明慧网同修提供网上法会交流平台，使我梳理这一年的修炼过程，同时再一次查找不足，在修炼的路上实修自己，抓紧救人。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望着窗外灯火阑珊，一夕忙碌的迷中人们不由得感慨万千，一方面感到救人的紧迫，另一方面感到肩负重任的同时修好自己的重要。每天面对尘世的喧嚣，各种利益的诱惑，各种人心的干扰，我常常告诫自己不要入戏太深，试试用法来衡量自己，时时把不高兴的事当作修心的机会，用心学法，让自己融于法中，让大法的法理融入身心的每个微粒中，让常人社会的一切在身体里头脑中没有立足之地，心中只有指导我修炼的大法和急盼得救的众生。一、责任。我这个人从小就性格内向自卑，不善言辞，修炼后虽然由于讲真相改变了许多，但我也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承担什么责任。我只要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就行了，别人协调我配合那就更好了。我总是把自己摆在之外，怕承担责任，也觉得自己没那个能力。在一次邪恶的绑架中，临时能走出来的同修多数被绑架，多个家庭资料点遭到破坏，同修之间有间隔，一度陷入困境。在与同修的交流中得知，由于资料点的被破坏，很多同修甚至连明慧周刊都看不到，当地参与正式法的同修人数很有限。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要承担责任，只是想怎样尽快让同修能看到明慧周刊和能发放真相传单，因为整体的提高关系着那一方众生的得救啊。那天从临时回来，一坐上回家的车，我莫名地感觉到眼眶里溢满了泪水，怎么也止不住。我虽然什么也看不见，怎么就感觉到另外空间庄重的场面呢？无数的众神互相簇拥着来到我周围的上空，那期盼的眼神，那种明白我要承担责任的感动，那种盼望我快些回来的依依不舍，他们的思维打入我的意念，我看到众生的无助，我感到责任的分量，同时油然而生的慈悲之心。后来通过与同修交流，我用自己不太熟悉的技术帮同修装系统，又帮忙购置打印机，教同修上网，当然过程中也有很多障碍。我装系统不太熟练，有时一个电脑装了几遍才能把系统装好，一弄就是一宿，装完系统还得教同修上网。有的同修从没摸过电脑，但我们有师有法，一些看起来很麻烦的事情都迎刃而解。逐渐的，同修们能看上明慧周刊了，三对名单也不知不觉多了起来。我们经常在一起就怎样组织学法小组，怎样摆正基点，否定旧势力进行多次交流。 逐渐的不愿参加交流的也开始参加了，走不出来的通过交流也走出来了。曾经有一个同修在警察去他家绑架时，他说那天真的是我们的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知道怎样转变观念，摆正基点，否定旧势力了，然后堂堂正正的与派出所的人讲真相，还送给他们真相光盘。最后一场看似不可避免的迫害就这样解体了。二，不断扩大容量。正当我们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丈夫突发高血压和糖尿病的并发症，使他脑子迟钝，思维缓慢，事务不清，不认字，走路不知道躲车，上公交车不知道投币。我匆匆赶回家，急忙陪丈夫上医院看病。没几天，突然又传来临时同修在黑窝被迫害致死的消息。这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我茫然不知所措，但很快我擦干眼泪，撂下家里的摊子，带着沉重的心情匆匆忙忙和同修赶往临时。从临时回来，我的心沉重极了，脑海里一宿回荡着同修的音容笑貌。我一边整理材料上网曝光，一边制作当地真相传单。就在这时，学校老师来电话说孩子不学习还淘气，让我去一趟。这事还没处理完，一向对家里的姐妹很宽容的大姐因为一点小事对我大发雷霆，她又哭又抱怨，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一边处理家里的事情，一边继续参与正实法的事情。一天，正当我们几个同修商量怎样控诉被迫害致死同修的相关单位和相关责任人时，来了一位安装看新唐人大锅的同修，说要到临市来装，但他不熟悉那里的同修。当时的情况是，临市只有我和贾同修熟悉，但临近过年，贾同修工作业务很忙，如果请假不但要扣钱，而且会有更多的业务堆积起来。我呢，刚刚从临时回来没几天，丈夫身体不好，孩子上学，两人都需要照顾，而且当时还有需要整理上网的真相资料没有做。我当时的想法是让同修直接到临时找某位同修，某同修就可以负责联系安装了。可贾同修当着其他几位同修的面对我大声责备，说我放不下家人，对家人执着等等。面对接踵而来的矛盾，我强忍着在眼里打转的泪水，我想解释，但我还是没有吱声。哎，现在别说谁对我吼，就是谁来安慰我几句，我都会觉低的。一种无形的压力，同修的话刺痛了我还未修去的人心。回家后，我的眼泪还是觉低了。是没家的人说话轻松，不理解有家的人，还是我确实存在他所说的问题？我一边掉眼泪，一边找自己。我知道自己的委屈不单单来自于同修的几句话，多方的压力使我总想求别人的理解，理解我家里现在的困境，理解很多事都需要我操心，很多活需要我去干，上网曝光，编辑传单，编辑短信彩信，亟待解决的手机电脑等技术，而且还得照顾家，有时经常睡觉很晚，甚至一夜不睡，还要学法练功，哪一样都不能少。而所做这些工作却又不能对别人说，只能装在自己心里。我一边哭一边看时间，一再告诉自己不能再哭而耽误时间，可眼泪就是止不住。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到了他心性所在位置的时候，他的功也长到这儿了，他要再提高他的功，那么这个矛盾也就突出了，就得需要他继续提高他的心性。又想到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的，有的人觉得碰到不高兴的事了就不高兴了，那你不就是个人吗？有什么区别呢？碰到不高兴的事的时候，正好是你修自己的时候，修心的时候。过去宗教中不是讲向内修心吗？现在的人你别听他讲，他不一定知道真意是怎么回事，真正的去修你自己，碰到矛盾了，碰到问题了，看自己哪儿错了，我应该怎么去对待，用法来衡量。大家想想，这不就是修炼吗？想到师父的法，眼泪戛然而止。我一边告诉自己不能对同修有任何看法，一边静静地想，到底我还差在哪里呢？我还存在什么问题呢？苦累，别人的指责埋怨算不了什么，过不去也只是一瞬间。如何从法中看问题，这才是修炼的实质，这才是关键呢。为什么碰到矛盾就委屈， 是自己心性满了，容量太小，应该换一个大点的容量了。我擦擦眼泪，在心里说，师父，我一定能行。那段时间觉得很苦也很难，因为不能在法上清晰的认识，这才是最苦的。难的是在时间很有限的情况下，既要照顾家，要做好正实法救人的事。我多学法，努力平衡好家庭、工作与修炼的关系。我既不能以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为借口，从而把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家人身上，又不能因为自己修炼了，从而走极端，置家人于不顾。那段时间家务活积攒了一大堆，我那老母亲不间断地给我送来蒸好的馒头、包子，做好的咸菜，还有各类食物，以此帮助我节省时间。我没有时间来孝敬照顾他老人家，甚至有时回家只在门口站一站就走了。哎，我没有什么语言来表达对母亲的谢意和歉疚。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虽然用在这里不是那么太恰当，但此时我才理解它的真正含义。在常人中，我没有什么值得母亲引以为荣的，但我相信将来我会成为母亲永远的骄傲。有同修说，你就不能让他好起来？也有同修认为我对他的情重，我没有辩解。我想我没有对家人的执着，也发正念解体，所以在另外空间利用干扰家人来阻碍我注视正法的邪恶因素。可是丈夫的情况依然不太好。我想有些事情是复杂的，不是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修炼的路不可能都是一样的，那不就有参照的路了吗？师父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的修炼呢，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我说没有榜样，没有参照，只能去借鉴，看人家的正念作用下做的那些事情。你要想按照他怎么做，你怎么做，他做什么，你做什么照搬，你就做错了。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每个人都在证悟着自己将来在大法中认识的法。后来丈夫开始学法了，烟酒都戒了，别人看了他感到很奇怪，一天两顿酒，将近两包烟的人，怎么说戒就戒了？酒好戒，烟可不容易戒啊。他说，听了高人一句话，就不再想抽烟了。是的，丈夫刚学法时烟戒不掉，我把师父讲的戒烟那段法有针对性的念了一遍，从那以后他就不再想抽了。现在丈夫脑子和思维恢复正常了，学法认知也非常流畅，做饭、干家务、做点小买卖也都能干了。刚开始上医院花钱治病，没有一点效果，可学法后没有住医院，没有吃药，没有打针，身体却逐渐康复。也许就是通过这种形式让他得法吧。其实回忆整个过程，丈夫的病没有使家里的小买卖耽误一天，没有使我参与正实法的工作耽误一件，只是当时的压力很大，现在终于走过来了。他经常感慨地说，如果不学大法，我现在说不定是什么样子。我这个病现在的医院根本就没有具体的治疗方法，我要出现什么问题，咱这个家就完了。多亏了师父啊。那天大姐跟我生气后，我给她发了一个短信，说自己因为依赖于她的包容而预期不好，以后自己会更加注意的，请她原谅。姐姐看了短信很是感动，从那以后对我更加尊重，我知道那是对法的敬重。三，思想放在法上，一切都会变。一位经常在一起配合的同修，后来邪悟成犹大，出卖了不少同修，后来被出卖的同修陆续遭绑架。据说他还特别的提到了我，当时我的压力很大，但我知道我不能让旧势力得逞。被出卖的同修遭绑架的那天，天阴沉沉的，灰蒙蒙的天空中飘着毛毛细雨，我的心很沉重，但我依然没有停止自己该做的事。我去同修那取电脑帮忙装系统，我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发正念。我想起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讲的法，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念思考问题，每个大法弟子都不会在迫害面前伸出怕心来，看谁敢来迫害你。我忽然想到，我的生命是属于大法的，是属于众生的，我是带着使命来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众生的，与旧势力哪有一点关系啊。忽然我感到一股无形的力量，有一种和法连在一起谁也动不了的正念，那个怕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家里的人都惊恐万分，父母哥姐坚决让我离开家里。我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平静地说了自己的想法， 一开始还很激动，想说服我的家人，最后说了一句，我们在一起商量，觉得让你上哪儿都不安全，看到你反倒觉得安全了。我知道旧事里的阴谋破产了。前一段时间我家这一片的楼房要动迁，我想这动起迁来也太麻烦了，谈协议、搬家、租房、买房等一系列事情要浪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啊。时间这么紧迫，怎能让与修炼和救人无关的事插进来？我心里想，还是不要动迁的好。过了一段时间，动迁办贴出通知，别的房子都动，唯独我家这栋房子不动。我以前的工作是做业务并回款的，有一家老板经常爱赖账，有许多业务员都损失过货款。有一次他说我的结款票据有问题，与他电脑里的数据不符，我与他理论，当时争的都是人的理，心里想大法地的钱就那么好占，现在的人太败坏，总想占别人的便宜，我不认可损失贷款，这张票据没有结账就放起来了。过一段时间后又需要到他家结款，我把这张票据又拿去了，此时我对这件事又重新认识。我想老板赖别人账只能用德去交换，如果赖我的钱，他的损失太大了，此时钱对我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不要造业，这样对他的未来实在太不好了。当我的心完全为他着想时，他像忘了这件事一样，整张票据的货款一分不少的给我了。几年前我与同修乙同时急需找一份工作，可转来转去只有饭店的活比较多，在饭店工作就是睁开眼睛干活，闭上眼睛睡觉，没有一点时间学法。我想怎么也得找一个有时间学法的工作啊。可同修乙认为现在只有饭店的活好找，没有其他的活，只能去饭店。我不甘心，没有去，同修乙去了。没有几天就有人给我介绍一个跑业务的工作，虽然辛苦，可有时间学法练功，还方便讲真相。可同修乙直到现在还在饭店工作，因为长时间没有时间学法，现在已经脱离了法，真是遗憾呢。可见我们思想放在法上看问题是多么的重要。四，修好自己，抓紧救人。几年前我就开始用手机讲真相了，到现在也基本成熟，因为觉得手机讲真相方便快捷，就总想向同修推荐。后来有几个同修也开始使用智能手机了，我赶紧编辑一期本地采信，又投稿明慧帮忙做成当地语音。但后来我发现手机讲真相并没有完全铺开，有的同修手机买了在家放着不会用，有的也只是星星点点的做。多次教同修有些进展，但起色不大。我开始思考，我总是强调别人没有做，而不是看自己做了多少，我应该用自己的行动把大家带动起来。我想起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大法弟子在讲清真相中真的是一个人顶一百个人、一千个人，有力的揭露了邪恶对大法弟子制造的这场磨难。想到这，我不再想有多少人参与了这个项目，也不再盯着别人做了多少，我想我自己就够了，我要让这几十万的众生人人都能闻到大法真相。当我一边剪切着本地重要号码，一边从心里发出这一念时，我只觉得后背发热，一股热流从头到脚通彻全身，我禁不住泪流满面，感到师父离我那样近，我感受到了师尊的宏大慈悲，我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和鼓励。我经常向明慧网投稿，无论是修炼体会还是揭露迫害文章、真相传单等，基本都会发表，因为出发点是为了证实法。后来有一段时间投了几次稿都没有发表，费了挺大劲儿，花了很多时间却没有用上，我有些沮丧。我想我做这些都是为了证实法呀，并没有为私为己的因素啊。尽管在心里辩解着，但我知道一定是自己出了问题。我仔细查找自己，后来发现自己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感觉自己不错了。我很实修啊，我重视学法练功讲真相啊，重视向内找啊，电脑、手机、编辑等一般同修不会的技术我都会啊。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自以为是的肮脏的想法的呢？感觉自己不错多危险呐！我一惊，就在这时我看到同修交流的一个小题目是把自己变小，我觉得那个题目就像给我看的一样。很多时候在我出现困境时，师父就会用各种方式点悟我， 有一次我们在交流中被恶人盯上，后来虽然在师尊的呵护、同修们的正念下有惊无险，但在那一瞬间，我发现了自己不正的心态。当时心里想的都是用常的办法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从法的角度用正念看问题。我懊丧极了，我重新审视剖析自己，发现自己修了这么多年，原来根子上竟然有不信师、不信法的因素。我简直都不敢相信，也不敢承认自己是这样的。我难过极了，那几天我什么都不想做，就是拼命学法，把师父的很多有关讲法都背下来。当我找到自己根子上的问题，在学法时，我感受到了法的玄妙，我感受到了去除观念后和法连在一起的愉悦，我感受到了层层法理的展现，感受到微观身体发生的巨变，感受到从微观到表面的身体清理不好的因素的同时被大法同化。就在这时，明慧网又发表了100%信师信法小册子，师父什么都知道。每天的忙碌和各种事情的操劳，有时也感觉很累，出去用手机讲真相一走就是多半天，在电脑桌前一坐就是一天或一宿，有时一瞅电脑凳都会感到发怵，偶尔也想不用把时间安排得那么紧吧，免得自己弄得那么紧张。可我发现身体的疲劳是短暂的，如果思想不能放在法上，心理上的松懈，那就让我太难过了。我非常清楚自己的能力是师父给的，来源于法，我又怎能为了安逸不用这个能力正视法呢？我很庆幸自己从得法至今都是重视学法的，因为心中有法，所以无论做什么事都会用法来衡量。我发现上学学习比较笨拙的我，在正视法项目的技术上学的还不算笨，只是写起文章来还挺费劲儿的。有时同修称赞我揭露迫害文章写得好，也有同修说我家里平衡得好，正视法的项目做得好。哪里呀，那是师尊的加持，法的赐予，我怎敢有贪天之功称自己的功劳呢？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里讲，你说我有这么大本事啊，怎么怎么样，那是法赋予你的啊，你达不到还不行呢。为了能时时警醒自己，我把电脑密码设为讲真相救人急，这样每次打开电脑都会促使自己有一种抓紧时间多救人的急迫感。那天打开电脑，正好看到华盛顿 DC 法会召开，师尊亲临讲法。望着师尊讲法的法相，电脑桌前的我啜泣不止，苦累委屈一下子烟消云散，只有沐浴着浩荡的佛恩，仰望师尊期待的目光，脑中回荡着修好自己，抓紧救人，其他别无选择。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明慧法会，师父叫干啥就干啥才是真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念纯。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老年大法弟子，今年75岁了，是98年有幸修炼大法的。修炼前血压高到200多，心脏也有病，得法后这些病都好了。小时候只断断续续地读了2-3年的书，但在师父的加持和引导下，我现在早就能通读转法轮了。当初刚得法时也不懂得什么修炼不修炼的，只是从心里觉得这个法太好了，师父太好了，我一定要好好的学这个法。那个时候不管在哪儿学法练功，不管走多远，也不管刮风下雨，学法练功一天也没耽误过。东北的冬天很冷，晨练时外面的天还很黑，最冷的时候整个练功场上只剩下2-3个人，其中就有我一个。抱轮时手冻得像猫咬似的疼，可练完功后一会儿就缓过来了。720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有人吓得不敢练了，我就自己在家里练。那时我没有 MP3 也没有录音机，就凭着记忆练功，毕竟已经练了一年多了，动作也都能记住了，但学法却很吃力，因为没有学法小组集体学法的环境了， 自己在家学法学得很吃力，我文化低，有不懂的地方不能及时问同修，但我也照样学法。街道的头头到我家来了几次，叫我签字说不练了，我到底也没签，后来他们再也没来找我。那时由于自己对法理解的不深，对修正法的意义和目的理解的也很肤浅，自己在家修炼了一段时间之后，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越来越升级，看到有很多同修被抓被判刑，很多同修甚至是辅导员都不练了，自己也渐渐地产生了怕心，没了正念，这场迫害我把它看成了是人对人的迫害，渐渐地松尽了，最后就停止了修炼，这一停就是两三年时间，现在想起来还是非常的后悔，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耽误了宝贵的时间。提高心性，实修自己。在停止修炼的那段日子里，自己心里非常的不踏实，因为大法已经在我心里扎下了根，心里放不下，舍不得。这时就有同修来找我，我们经过商量，都觉得好不容易得正法了，怎么能够因为怕心而轻易地放弃了这万年不遇的修炼机缘呢？太可惜了，这么好的师父，这么好的法，怎么能不修炼了呢？师父多次说，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转法轮法姐在广州讲法答疑，不要因为得之于意而失之于意。转法轮，我们应该听师父的话，继续修，好好修，邪党不让练，就在家里练，就这样我们又开始修炼了。我的老伴儿已经去世多年了，我是农民，没有工资，以前是靠种地维持生活，可是土地被政府征用盖房子了，叫我们都搬到楼房去住，我就没有生活来源了。我又文化低，又是六七十岁的人了，打工是不可能了，也只好去捡废品维持生活，每天要用很多时间去捡废品，而且很累，尽管这样也没因为这个而耽误过一天学法练功。师父叫我们在哪儿都得做一个好人，捡废品也有修心的事。我常去一个工地捡废品，隔一段时间，工人们就会扔掉一些干活用的废品。常人捡废品什么都往家里拿，连偷带摸，我从没捡过人家还能用的物品。我按修炼人的标准去做，却总会有意外的收获，经常有干活的工人在那儿喊，那个老太太你过来，我问你是喊我吗，他说这些废品给你拿去卖吧，说着就把一些废铁扔给我，还有的工人把一次次剩下的废品攒起来，等我去时给我。那一年我家楼下的一家要招保姆，当时保姆的工资普遍一个月500元左右，而且中午要管一顿饭，因为这家每月只给300元，而且中午不管饭，所以一直招不到保姆。当时自己想，做保姆比捡废品能多一些自己的时间，可用在学法练功上，我就去做了这份工作。在这家当保姆时，我给老人讲大法的美好，工作也尽心尽力地去做，把老人照顾得很好，从没因为工资低待遇低而降低服务质量，因为我是大法弟子，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实法，由于我干活认认真真尽心尽力，这家老人的儿女和老人本人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一次我给老人买菜回来，把剩下的钱全数交给老人，可是他忘了把钱放在哪儿了，找不到了，就说我没有把剩下的钱交给他。面对这样的冤枉，我没跟他吵，该怎样伺候他还怎样伺候。后来他找到了那笔钱了之后，对我说委屈你了，我也没生他的气。我的所作所为是他们家人认识到修大法的人都是好人，都知道了大法好，所以干完了我该干的活，我在他家学法练功，他们谁也不反对， 后来老人被女儿接走了，我才结束了这份工作。时刻不忘救众生。720邪党迫害开始后，我们地区有很多同修到北京去护法，我想我也是修大法的，在师父和大法蒙受不白之冤时，不去向政府为大法和师父讲句公道话，那还算是大法弟子吗？于是我也买了一张去北京的车票，准备和同修们一起进京。我们在沈阳车站等着上北京的火车，等了大半夜，先去北京的同修来电话说北京戒严了，不让进了，你们来了也进不去，先回去吧。这样我们又退了票，回到家已经是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了。北京去不成，我就和同修们在家门口护法，晚上我们出去用粉笔往墙上、电线杆上，凡是觉得合适的地方就写上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等标语，经常是天黑了出去，半夜三更才回来。那时没有现在这样丰富多彩的真相资料，都是很简单的传单，或是手写的小标语、小粘贴等。我们就把这些东西送到常人的家门口，或是贴在让人能看到的地方。凡是师父叫做的事，就样样不落的去做。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信师信法，才是真修。虽然其中有两年左右时间停止修炼，落下了一大段，但是自从重新修炼之到现在，学法练功再没停过一天。学法小组换了一个又一个，都是按照协调人的安排换的，不管给我换到哪个小组，地点多远，我从来没有二话，一天不落的去小组学法。有的地点路不好走，上坡下坡的，尤其冬天路面都是冰，像镜子一样又光又滑。学完法经常是晚上9点10分左右才回家，天又黑路又滑，为了安全，儿女们怕我滑倒摔坏了，不让我去小组学，让我在家学。可我觉得集体学法那个场特别好，我文化低，有不懂不会的字可以向同修请教。尤其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有师父保护，我不会滑倒摔坏的。我说服儿女让他们放心，不管刮风下雪、白天黑夜，到小组学法从没耽误过。师父说大法弟子必须学好法，我就每天除了去小组学法之外，在家里也是有空闲就看法，看师父在各地的讲法红银，也看明慧周刊，就连我们平时向世人发放的真相期刊我也爱看。师父的红银三刚发下来，我一连看了三遍，有不懂的地方就问小组里的同修，因为法学的多了，心里正念就强，到外面去讲真相劝三退，心里就稳，怕心就少，每天还要抓紧时间发正念，真是觉得时间太紧了，总不够用。师父说大法弟子必须要救度众生，我上午在家或小组学完法发过正念之后，下午就去讲真相劝三退，其中的酸甜苦辣不知有多少，心性也在讲真相劝三退中得到提高。讲真相时什么样的人都碰到过，有高兴的做了三退并感谢我的，也有帮助我并提醒我要注意安全的，也有不相信不理解连嘲笑带讽刺的，也有破口大骂赶我走的，我都不动心。不肯三退的我只是觉得太可惜了，错过了机缘将来被淘汰了多可怜呢。多年来每天这样已经形成习惯了，到时候自然而然的就想出去讲真相救众生，已经成了我每天必不可少的重要生活内容了。看见谁都想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一次我在路上看见一个40多岁干部模样的人，我就上前给他讲真相劝退。这人听我讲了一会儿对我说，你看看我是干什么的。这时我才注意到原来他穿的是警服，我就说，不管你是干什么的，有生命在才能干这干那干警察。 我是为了救你，不图你一分钱一点好处，你三退了，等天要变，大淘汰时你才能保住生命。他同意三退了，并嘱咐我要小心，注意安全。买粮食时，业主会把粮食送到家里来，我就对他讲真相，他同意三退，我又给他真相资料，他连说谢谢。有到我家来换液化气的，维修房屋的，收废品的，我也把他们劝退了。去交电话费时，给收费的讲真相，并做了三退。看见街上等着拉客人的小凉快、小三轮车，停在那儿一长串，我也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大部分都三退了，时间长了，他们都认识我了。看见我过来，有人就对着我说：“法轮大法好。”最困难的就是我的文化低，很多字只会认不会写。被我劝退的人姓什么的都有，叫什么名的人都有，经常碰到不会写的字，还得问人家怎么写。有时还没等我把名字记全呢，人家早就走远了。我碰到不会写的字，我就先用同音字或看起来相似的字先记下来，回家后再问同修，再改正正确的字记下来。一次我去浴池洗澡时忘了带纸和笔，刚进更衣室就看见一个人在穿衣，我赶快跟他搭话劝三退，没费几句话他就痛快地同意三退了。因为忘记带纸笔，不能记下他的名字，就嘴里不停地背，怕忘了。可是进了澡堂的时候，又看见一个老太太带着小孙子来洗澡，我又把他也劝退了。因自己年龄大，记性差了，就不停地一边背这两个人的名字，一边洗澡，直到洗完澡回到家里，赶快记在纸上，才算放心了。因为我相信师父会保护我，所以每次我要出门去讲真相之前，都在家里双手合十，对着师父的法相说，求师父加持和保护弟子，把有缘人领到弟子跟前来，并发正念铲除阻挠和干扰我救度众生的邪恶生命和因素。因此在讲真相时心里不慌。一次去集市给一位女业主讲真相，还没等我说几句呢，这女人像疯了一样扯着嗓子大喊起来，你们法轮功吃饱了撑的，没事儿找事儿等等一大堆难听的话。我说你不信就算了，也用不着这样大喊大叫的，我是为你好。可她还是不依不饶的在那里大吵，引来很多人看热闹，以为是吵架呢。看热闹的人都觉得不公了，就对他说，这老太太又没惹着你，干嘛对人家那么凶。遇到这样的人我也不泄气，心想你不想得救还有人想得救呢，我就离开他去找下一个人讲。这些年下来，我劝退的人也记不清有多少了。在劝退的人中，什么身份的人都有，工人、农民、教师、干部、学生、警察、做生意的、跑运输的、骑摩托车拉脚的等等。和同修们比起来，和师父的要求比起来，我做的还差得很远。有的时候很累了，很疲劳的时候，也想歇一歇，安逸之心就上来了。可刚想歇，又想起师父叫我们越最后越精进，现在旧势力每天都在和我们抢人，不能松劲呐，就又鼓起勇气接着做下去。以上是自己的修炼经历和体会，在这里向师父和同修们汇报一下，有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何时
走师父安排的路就最安全。伟大慈悲的师尊您好，全体同修们好，我是96年得法的老弟子，今年63岁了，退休前是名审计干部， 多年来一直在索取，提笔都找不到头，要写的太多。现在想来，重在参与，这也是师父安排的路。还是把近期修炼中的成长历程点滴写出来，向师尊交卷和同修交流。感谢师父给我们这样好的交流平台。师父在经文《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正法是绝对严肃的，开始修炼时应该做的，师父都已经给你们做了，现在就得靠你正念闯关了。你正念足了，师父就能帮你，你正念不足，达不到标准，师父一动就牵扯那么大的事情。所以一旦大法弟子你修炼的路安排好了，基本上是谁也不能轻易动的，无论是好的坏的都对你无能为力，谁想给你点特殊好处都加不进来，谁想给你点特殊的不是属于你修炼过程中原有的东西，谁想额外的迫害你都做不到，除非你自己做不好带来的。那么我们作为修炼者就应该主动走好师父安排的路。这一年来我在做三件事中去了许多人心，当然还有许多收获也许多，正念来自法，其实都是师父在做。第一部分，恶人得救。前年我们这儿有几个同修被绑架，领头蹲坑抓人的是当时我是最坏的那个恶警某某，他的名字及恶行总出现在真相资料上。我就想他总作恶咋办呢，他是不明白自己在干啥，还感觉自己的工作不错，横行霸道，说上几句又能敲诈勒索，可他面临灭顶之灾却不自知。于是我曾有想跟他唠唠真相，劝劝他的想法，但是感觉无法实践，公安局进不去。可有一天我正在家打印资料，有四个人来到我家，一进门就亮了证件，他们是市公安局610的，其中领头的报名正是那个恶警。我感到突然有点紧张，他马上转为激动的泪水在眼里转了。我一下明白，这是师父在帮助我，把他们送到我家，让我讲真相救他们的。顿时感到师父太慈悲，太伟大了。这么坏的人，当然这个生命应该是好的，都救。这就是对我多大的信任与精心的锤炼啊。师父一切为弟子想着。在师父的呵护下，我和他们开始讲真相。我讲大法好，讲我自己在大法中受的益。本来我是濒死的人，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等等。我又讲，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所做的事是在救人等。他们静静地听着，偶尔提问，就是说他们基本听明白真相了。他问我还练不练了，我说练啊，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不练呢？他说真那么好，你就在家练，别出去贴，没人管你。我和他们讲，大法弟子所做一切是为救人，这场灾难是真有啊，都不说谁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大难临头怎么办。我和他们讲啊讲，他们在我家一小时没饿起来。我知道是师父在呵护着我，不允许他们在真修大法弟子面前嚣张。没有了怕，却大意起来，正念一放松，一些人心出来了，是他们起了恶念，说要拿我的机箱回去审查。这时我意识不到也做不到的一幕出现了，那个恶警突然狂呕起来，五脏喷火，心都要呕出来了，嘴里嘟囔着没头没脑的话，很失态。我当时有点懵了，我也没怎么地他呀，但知道他是遭报了，现场谁都知道他是遭报了。后来我想起来师父讲的话，师父在经文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所以我说有的你能做，能做的你要不做，你就不是修炼的人，你不能做的大法一定会给你做，师父一定会有办法。也就是说， 是你修的那部分你一定要修，你修不了的，你也感觉不到的，意识不到的，甚至你意识到了也没有能力做的，师父会做。当然了，可不是说你们看到的那些执着放不下，借口说没有能力啊，自己想推责任，那个可不行。我说的是，对于你的生命结构与思想结构，你根本就意识不到也做不到的那些，那师父肯定是要做的。我明白了，是师父在做，是师父在教训他，他也明白了，过去他不信的，现在不信不行了，真有报应，明白自己遇到对付不了的生命了，于是赶紧带人点头哈腰的走了，从此我们再没看见他行恶的报道。师父挽救了他，相信他再不敢作恶了。我想这个人曾经是何等生命啊，师父救他，他太幸运了。而那天我如果没有师父的呵护，那我面临的是被找借口迫害。伟大的师尊呵护锤炼着大法弟子，并救度着迷茫中的世人。第二部分，走师父安排的路就最安全。去年年末，我们地区新上任一个政法委书记，一上台就发表电视讲话，要在两三个月内达到人人户户签完承诺卡。我听说后就想，师父告诉我们哪里出问题就去那里讲真相，这个新官上任想表现一下，可是他不明白自己在给自己掘墓，他要明白真相，他不会这样的，得让他明白才是。这一念是有了，但是没有多少信心，因为我曾经看到《明慧周刊》报道过，有位同修被绑架，另一位同修去了政法委就失踪了。再说现在协党官也难见。睡梦中，我看见前面好大一片空场，一点遮挡都没有，只是很昏暗，很昏暗。醒来悟道，师父在点我，要去的地方看上去很不好，很不纯，但是没有障碍，什么也不是。我打听到政法委在政府大楼里，有人告诉我，那地方可邪，你可别去。别人说的我不听，走师父安排的路最安全。决定去了，得先做准备，我多学点法，发好正念，大致想想去了怎么说。我一连去了两次才见到人，当然也没白去，把政府大门保安全退了，退出中共协党团队有五个人，而且很容易，师父真都给我们铺垫好了，他们都如同明白了，一说就接受。过去可不是这样的，大约2008年我去过，想找亲戚讲真相，没暴露身份，也被拒绝。现在不同了，师父正法进程到这儿了，邪恶少之又少，我又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我直接就告诉保安，我是法轮功学员，找610有事。他们主动帮助我联系，终于见到610主管，原来他们都有意不接电话的。看见610主管，当时真有见鬼的感觉，他眼镜后面的眼睛是方的，没有白眼仁，上眼皮叠成人字折。他傲慢地问了我姓名住址后说，有什么事儿说吧，他嘴里边吃着零食。我回答道，我对你们的电视讲话有些想法，劝你们别这样做，那是在害人呐。法轮大法使人身心健康，教人做好事，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是江泽民小人嫉妒心迫害法轮功，他是错的。今天就是江泽民在这儿，你就是江泽民亲戚，我也这么说。他愣了一下，没吱声。我说，现在人们吃的都是毒的，有病都不好治。我以前得了脑血栓，并且所有并发症都发作，医院都不留我了，是法轮功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要是没有这场迫害，人们都练法轮功去病，不就都不遭罪了。他表情严肃了，也不吃了，低下了头， 好像我说的话触到他痛处了，好像他家有得大病的人似的。他态度缓和点了，说：“还练不？”我说：“练，这么好的功法能不练吗？”他说：“还练呐，要是好你就在家练，没人管你，别去蛊惑什么，保证你没事儿。今天我说了就算。”我又给他们讲了藏字时之天机，大法弟子是在救人，不是搞政治等等。又说我们只是想救那里指邪恶中共组织的无辜的好人。他明白了，我劝他们三退。当时他们办公室里有四个人，那个610主管说不退不信，其余人谁也没敢吱声。他们虽然没有敢答应退出中共邪党团队，但他们感受到了大法的慈悲，接受到了修炼真善忍的人的善良。他们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明白真相是什么了。刚才那种仇视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一瞬间得以冰释。我说了一个小时，走的时候他们没有了傲慢，和我打招呼道别。原来魔鬼似的610主管变了，他真的变了，一脸由衷的和善的笑容，眼睛也圆了，嘴里紧着说：“谢谢你，谢谢你，让我送送你。”送我出门还要送，我把他推回去了。这场经历使我体悟到，走师父安排的路，安全、正确、高效，真能轻轻松松救人。第三部分，穿制服的更要救。师父在经文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我要把你带成啊，你哪里需要什么，我才要你去做的。”师父在经文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但是即使这样，其实也都是旧势力执意要针对大法弟子心性考验来的，一定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绝不会出现。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大法弟子走正自己，尽量不叫邪恶与旧势力钻空子，坚定正念就是最好的办法。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怕心是我错过无数次师父送来要我救人的机会，其中有一次对我触动很大，我想和我们这儿的片儿警讲真相，劝他三退。有一天我看见我们片儿警三次穿着便衣，我是通过照片认出他的，可是因为心不正而错过了，向内找。那天没把自己当成练功人，没有做到信师信法100%，怀疑他在跟踪我或是在执行什么任务。后来悟到是师父在把我想救的人送到我面前，我很懊悔，是怕心使我做错事，得弥补过失。从此我不轻易放过穿制服的，这个怕心一定要去。穿制服的人容易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又不容易得救度，所以我得注重对穿制服的讲真相劝三退。师父看我有这样的愿望，其实这样的愿望也是师父根据我修炼需要安排的，就为我安排了各种锤炼的机会。开始是遇着保安讲，然后遇着单个的警察，继而是两个三个，再后来是执法车警车。我也主动去过法院、公安局、派出所等地，和警察、交警、保安、警车、执法车等讲真相劝三退。几个月劝退穿制服的有几十人，只听真相没答应退的十几个人。在师父的安排点悟呵护下，我走过来了。有一回我对保安讲真相，他说：“啊，我穿制服你也敢和我说这个，胆子有多大？”我说：“就因为你穿制服我才和你说啊，因为你穿制服不容易听到真相，不容易远离邪恶而得救啊。” 后来那个人终于答应退了。又一回，在路旁有三个警察执勤，我一念，这是师父送来听真相的，我就走过去和他们说，近期都说人类要有大灾难，大家都知道，其实他们都明白我要说啥，这是冲着中共来的，藏字时是神灭邪恶的警示，你们谁入过什么中共组织，心想一下，我什么邪恶组织都不要，就要平安幸福，心到神知。当时他们有躲的，有闪的，有赶我走的，一个出租车司机还冲着警察喊，他让你们退党呢，他和谁都说。这是师父在去我的怕心。后来我把闪一边的那个人全退了，虽然他们没都退，但是我得到锤炼了，是师父在演化，在去我的怕心，谢谢慈悲的师父。其中再一回，我老远看见十字路口警车闪着警灯，十分显眼，这不是师父安排的在召唤我吗？再一看，还有辆执法车在一起等，得用点智慧了，我决定先不面对执法车，否则警车会干预，我就难达到目的了。于是我直奔警车，其实他们都挨着，警车里有三个警察，我猜坐副驾驶位的应该是头目，我就面对头目开始讲，当前天灾人祸太多了，你们都想平安吧？他们急忙说，我们不听这个，你快走。这时有人提问，你信仰什么的？我回答，法轮功，我信仰法轮功啊，法轮功都是好人。有个人说，快走吧，不走要抓你了。我没说明白呢，走什么，怕抓不过来好不？我说，我是为你们好，别不听啊，否则临到头上就晚了。你们都知道那藏字石吧，这灾祸是真有啊，是中共不让人们知道。那个坐副驾驶位的小头目说，行行行了，退退，大姨快回家吧。我又说，我也不想和你们说这些，谁知道你们谁坏还得抓我，可是都不说你们怎么知道，都是为你们好。司机位的人说，啊，为我好啊，那行行，好好好。最后那个人低下身子就是不吱声。坐副驾驶位的那个人下了车和我说，大姨快回家吧，我们都知道了，法轮功好，你就在家好好练吧，没人管你，回家吧，慢点走啊，把我轻轻推走了。我想那个人看来今天不开窍，以后再说吧。几个月的救人经历我悟到，师父让我们用心去慈悲救人太对了，多么邪恶的人，当他感应到你是真心为他好的时候，即使他不理解不接受也饿不起来，也就不用怕，也就没有迫害了。目前师父要我们走出来做好三件事，要我们正实法。我悟到走出来是走出心的禁锢，要堂堂正正做好三件事，心中有的不再是地下工作者的心理状态。当然智慧和理智去做事是为减少麻烦，绝不是见不得人。我悟到要我们正实法，是让每个大法弟子都神起来。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二》凭大法的威严一文中说，没有大法弟子的善就不是修炼人，大法弟子不能正实法就不是大法弟子，在揭露邪恶时也是在挽救众生，圆满自己的世界。学法得法十多年是时候了，再总和常人一样，那不就是常人吗？师父都说那不是大法弟子。同修们，让我们都神起来，共同展现法理于世间，证实与见证佛法。层次有限，不妥处请同修慈悲指出。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